窦平乐乐呵呵，把两道门插管插上，提着枪把门这就给堵了。王瑞生一看，吓得脸就变色了。这，老王，你不要害怕，今天我来拜访拜访，有些事跟你商议。
好，到屋里。
说着话，战战兢兢把杜平让到屋里头，把马灯放下，又给杜平倒了杯水。窦政委往屋看看，三间房空无一人，看这意思，既是办公室，又是宿舍，还是王日生的家，这才把心放下。老王，你坐下，今天我来看看你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听说你当了维持会的会长，
哎呀，杜政委，叫我怎么说呢？我可是个中国人呐，按理说我不应当干这个丢人现眼的差事，没有办法，你们都走了，鬼子来了。苏金荣跟鬼子说的，非要举我为会长，说我识文断字，我不干了，三番五次的催托，后来那个鬼子还到我家来了一趟，连威胁再利诱，拿我那家里七八口人做人质。鬼子说的明白，你要干好了，你家里头一点事儿没有，你要干不好，一个都不让他活。你看看我家里人都没了，几口人都压到县城里头，我敢不干？我也有个不字儿，上有老下有小，都活不了。哎，为了一家老小的命，我自可忍辱负重，就得干吧。朱政委，要说我心里头，我明镜一样，我知道共产党八路军好，我也知道鬼子汉奸坏，可我怎么办？说着话，王瑞生哭了。杜平听着说的有理，老王，你也不要难过，你说的这些事儿我们都掌握。不过我是这么看，人要有远大的眼光，你看一看鬼子会长吗？他能不能在我们中国待一辈子，也就是给自己要找一条出路。现在你这么干也可以，只要不死心塌地给鬼子卖命，维护同胞的利益，我看还是可以的吧。 好，您放心，我是个中国人，我要对得起祖宗，对得起良心，绝不能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走。
嗯，那就好。老王，既然你说到这儿，今天有件大事跟你商议。王秃子领人烧了十几个村子，还抓来不少人。这个事儿你知道吗？
知道。
那些人都压到炮楼，都挨了揍。是啊，我就为这个事儿来的。我打算想一切办法叫王秃子把人放了。我想了这么个主意，只要你肯帮忙就能好办了。
您说吧，凡是分派我的事儿我一定办。
如此这么办，这么这么办，你看好吗？王瑞生的眼睛一亮，
行了，只要你杜政委说的，我一定服从。
一言为定。窦平安排好了，连夜带着小总回到建里屯。天光一见亮啊，这萧家镇可热闹，四面八方就响起了枪声，嗷嗷嗷嗷嗷。王秃子正睡早觉，叫枪声给吓醒了，一溜背有的奔 蹦的地下。哎，这知道不是？隔着瞭望的窗户口，他往寺外看着啊。八路军将攻打小金寨，这怎么办？马上他就摇电话，先给西河店的小队长于老寿摇电话，问问有没有情况。于老寿说：“我这块周围也有枪声。”他马上又往十里铺摇电话，十里铺说也有枪声，可能八路军要进攻，把王秃子吓得直冒汗，命令炮楼上的歪把子机枪给我扫射。一阵打了一上午，这一上午不知道子弹废了有多少，连个八路军的影子都没见着。好容易枪声停下来了，门前站岗的伪军进来，报告中队长，门前贴着一份布告，我们给您撕下来了。
布告
哪儿的？八路军游击队的啊！我看看。王秃子把布告拿过来一看，上面写的挺简单，上面是这么写的：王秃子，自从你来到萧家镇，为非作歹，胡作非为，老百姓把你恨透了，游击队把这笔账全切记下，另外你马上把抓的人全部释放，从今以后不许你给鬼子卖命，如果再做坏事二罪归一，小心你这脑袋。下边落款是萧家区游击队大队长马英、政委杜平。王秃子下一缩脖，他老婆这阵把裤子穿上也过来了。哎，什么事儿？你看看。他老婆瞅了瞅，也是半信半疑。王秃子一讲，这官真难当啊！哎，这个怎么办？他正想着，又有人报告说，维持会的会长王瑞生来了，啊，叫他进来。王瑞生按照杜平的指示，把瞎话都编好了，见着王秃子深深的鞠了个躬。
队长，哎呀，昨天晚上这一宿怎么熬的？八路军到我家去了啊！
王秃子把眼瞪得一般大。
到你那去多少人？谁去的？你不听说有人叫马英吗？马英上我家了，带着15个人，都是武工队，一色的青布裤褂，里头是白汗衫，每人都是20响双盒子炮，那是飞檐走壁，直打打打，以一顶十，可了不起啊！到我们家砸开门就把我捆上了。那以后呢？以后我也害怕了，我就见那个游击队的大队长马英，一只脚蹬着凳子，用枪管指着我的鼻子跟我说：“你转告王秃子，让他老实点，县令明天必须把抓的人释放，少一个也不行，往后这些电线绝不行给鬼子修，你们要修1米就把你们全杀了。”
哎呀，又说的不行，让咱们为非作歹，不许管老百姓要钱，不许敲诈勒索，讲了7-8条，我都忘了，就能记住这点。王秃子又问：“那以后呢？”
以后那个马英说了，说中国人要应该有中国人的良心，眼光要看得远一点，日本鬼子不会待长了，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就要大反攻了，让咱们自己留个出路，还让我把这个话向你说一说。
啊，王秃子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坐在椅子上不言语了，不愣着秃脑袋想了半天。那王瑞生，你说应该怎么办？
哎呀，我也跟那马英讲来的，我说我跟王队长
我们是寄人篱下，迫不得已。你说不给皇军卖命，皇军也不答应。那个电话线不修哪行呢？后来死讲活讲，人家那马英还挺开面，答应可以把电线修复，不过有个条件，这电线得跟游击队买，拿钱上那买去。如果别的地方再整的电线，那是不允许的。王瑞商，那怎么能行？我们得有多少钱买那些电线？哎呀，王队长，您别想不开呀！不管拿多少钱，你也不掏，我也不掏，还不是在下边提钱？现在咱们萧集镇有钱的财主有的是，让他们大家公摊呗，只要一句话就行了。比如说，买电线需要1000块，您要1500块，那500块。不就落在您腰包里了？王犊子想，对，借这机会我还能发个财呢。行，这王瑞生挺能办，好吧。
可有一样，这事可瞒着皇军啊。这要叫大日本皇军知道我们花钱买八路军的电线，
你的脑袋我的脑袋通通的没了。这您放心，出我的口入您的耳，就是你知我知，别人都不知道。王秃子一想，事已至此，也没有别的出路，接受了王瑞生的建议，当天把抓的那些人全都释放了，又传下一道令去，在萧集镇提前。这回有钱的人可倒霉了，有的出500，有的出300。王秃子借机大发横财，然后提出一部分钱来交给王瑞生，叫他从八路军游击队的手中买电线。王瑞生心里头是高兴啊，赞成杜平是神机妙算。把电线买回来交给王秃子，王秃子又命令电话线兵开始接线，白天接，晚上游击队就隔，第二天买回来再接，游击队又给隔掉。这个电话可热闹大了，一会儿通一会儿不通，3天2头就什么事儿没有，就苦了这些电线兵啊，天天接吧，累得一个个筋疲力尽。王秃子认为这样能混过去。这一天正在抽大烟的时候，没想到刘中正又来了。刘中正昨天叫日本人这顿臭骂，中村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啊，说你下边这些中队长都什么东西，为什么萧集镇的电话老不通，你知道影响多大的军事，你要这么下去的话，你的连队长我们要考虑。刘中正还是怕他，亲自来到萧集镇，往维持会一坐，命人去找王秃子。王秃子一听刘中正又来了，吓得直翻白眼儿。准备电线来的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我要把刘中正那头打不满意了，八路军这头我惹不起。要叫八路军满意，刘中正那头我更惹不起。看着没，今儿要见着刘中正，轻就是一顿臭骂，重一重，大概我这小纱帽都保不住。王秃子心里噔噔噔直跳，强打着精神到维持会办公室， 他往屋里一进去看，呵，刘忠正是满脸的杀气，双手拄着指挥刀，呼呼直喘。王秃子咽着个脸过来，
哎，妹夫，你多早来的？怎么没到我的炮楼？
话音未等落地，啪！让刘忠正这个嘴巴给揍的，把王秃子揍的就地转仨圈。
哎，连队长，你，
我说王秃子，你还想不想活？上一次我就告诉你，一定要想方设法进行扫荡，消灭那些土八路，确保电线四通八达。你怎么干？哎，怎么这些天的搞了个一塌糊涂，一会儿通一会儿不通，皇军都发了脾气，这样会影响军事行动，你懂吗？你是哪国的军人？刘忠正嘴说的又过来，砰啪，又是俩嘴巴。王秃子到了现在，索性也不害怕了，心里的合计：你刘忠正这干什么？这是，咱们还有亲属的关系，你当着这么些人，一点情面都不给我留，我也没私通八路，我也没投降共产党，你能把我怎么的？满大，你不让我当官了，更好。不当这官，回天津做买卖去，更不错。想的是王秃子倒坐下，把秃脑袋一低，摆了一座大阵，叫肉头阵。那意思，你来吧，你有千条妙计，我有一定之规，我看你刘忠正把我怎么的？哎，你别说，这个肉头阵还真好使唤。任凭刘忠正怎么骂怎么说他，这王秃子把眼一闭，一言不发。后来可能上了大烟瘾了，这小子要睡着，鼻子眼都打了呼噜了。哎，可把刘忠正给气的，过去把他肥耳朵给他抓住了。你听着，电话那是耳目，就像你这耳朵一样。
哎呀哎呀，慢点慢，
你长得肥头大耳的，你想想，国家要没有电话行吗？就等于没有耳朵没有眼睛。现在我命令你，一定在三天之内把所有的电话线恢复，如果差一点儿，小心你的秃头。
妹夫，我不干了行不行？哎，行不行？这责任我负不了。那土八路多厉害，你敢净在县里待着没有事儿呢？千斤重担在我身上，那八路军三天两头攻打萧家镇，我一个人在这支撑着独挡一面，没有功劳还有苦劳，那好的地方你一次都不提，就看着这点破电话线你算盯住没完了。那八路我惹不起。
什么？你惹不起八路？
我惹不起，连日本人也惹不起。我听你们吵吵我，
什么明朗区、确保区，
那会儿叫我来的时候，你们就说萧家镇上一个八路都没有，结果我来了之后遍地都是，白天你瞅着没事，到晚上就出来，我在炮楼里待着都心惊肉跳，我是没招啊。
刘忠正气的面对这个肉头是一筹莫展，尤其是得看到王秃子妹妹的身上， 刘荣正在地下住着房子，这样呢，你没有办法，我也不走了，我在萧家镇坐镇，我看看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，我刘某人到瞅瞅土八路有什么神通。
那好，那太好了，
只要妹夫你不走，是甜的是辣的你也试一试。嗯，我自有办法。刘荣正吩咐一声，把维保的人员全找来，告诉他们这么办这么办，他就定了一条毒计。单说这一天的晚上，杜政委命令老孟、王二虎率领两个隔线小组又出来隔电线。老孟领着几个队员爬过交通沟，等来到西河店这边，刚要隔电线一瞅，这是什么？老孟擦擦眼睛问身旁的苏建才，建才你瞅瞅，一闪亮一闪亮，那是什么？苏建才到底是年轻，一眼就看出来，好像电线杆子上挂着灯笼。是啊，有个队员也看见了，一个两个，哎，一个电线杆子上挂着一盏灯笼，这什么意思？往前一看，跟火龙一样，这几里地全是灯笼。老孟不解气，管他呢，哥拿出刀来跟铁钳子，从沟里面众人往上一爬，就见头一个电线杆子上的灯笼落了地了。这个灯笼刚一落地，四面八方这个炮楼枪声大作，这子弹都奔这个方向射来。苏建才吓得赶紧趴在地下，老孟来，人家有了准备，撤。老孟又退到交通沟的里边，哦，这敌人耍的什么花招？延缓未尽，两个炮楼上的伪军全冲下来，抓呀！八路军隔电线抓土八路，